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家家有本经，念好心经，其乐融融。今天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关于我们家庭的小成员们学龄期的发展。今天这一讲呢，我们主要谈学龄期的生理认知发展和社会性以及人格发展。我们知道学龄期的孩子身体和运动的发展有哪些呢？一个是他的身体发展相对缓慢，但是在小学期间每年也会长5到8厘米，体重呢也会增加。我们看到他们婴儿肥的圆润外表逐渐消失，孩子们开始更强壮。在这个期间，儿童们掌握了很多粗大运动的技能，比如说骑车呀、滑冰呀、游泳、跳绳啊，精细动作方面啊也会有些进步。6岁7岁的孩子能系鞋带呀、扣扣子呀，啊，11、12岁的孩子能操控物体的能力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成年人的水平。在智力方面有哪些呢？7岁左右已经进入了具体运算阶段，他们这个空间思维对原因和结果，对分类、对排序、对归纳和演绎推理、对守恒都有了一些这个认知。所以在这些方面他的能力已经具备，学习东西也会非常快。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把孩子们送到学校进行教育。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正式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是他们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孩子们在学校里的表现呢？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儿童的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孩子和自我效能感高的孩子在学习中投入和结果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孩子们如果愿意学习，他就更多的愿意投入听课呀、写作业呀。那如果他不想学、不愿意学，或者在学习上受阻了，那么他就呈现不想学、厌学、逃学拖延这种学习的问题都会发生。那么家长的教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怎么促进孩子的学习动机呢？有一些家长就用外部的方式外部动机的方式，奖励和惩罚。你学习好啦，我就给你买一个什么玩具这次没考好，对不起，不买了这个奖惩机制有一些家长呢采取内部动机的方式，运用鼓励强化孩子完成困难的这种任务给他们勇气和努力方面的一个肯定。那么有很多的实验证明了内部动机的方式更有效，所以大家要多采用内部动机的方式哇，你怎么完成的呀？你怎么考到这个98分的呀？你做了什么呀？你坚强的在那里备课你很努力背书这些问题你都解决得非常好这个答错了然后修改然后你非常乐意投入，很早就起来背书等等，给他很多看见，很多这个语言的奖励孩子们就会更愿意在这些方面付出。 那么另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啊。当然也不一定是穷和富啊，就是这种让孩子就是受影响的一个因素。而这个家庭的氛围啊，居住环境，选择学校的质量，以及父母养育孩子的这种方式啊，引起的这个后果啊，可能更重要。啊，比如说家里经常吵架，居住的环境呢非常嘈杂，啊，选择的学校呢老师不太好好教，啊，或者老师本身也不质量不好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啊，让孩子们在学校很受创伤，所以就让孩子在学习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啊信心方面的进步啊。那我们看到就是老师的影响性啊，在这个阶段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影响孩子的成就动机，影响孩子的目标和兴趣。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自我发展啊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大概到了7岁或8岁，孩子的认知能力呢已经发展到可以建立自我表征系统的阶段。这个呢就是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他自己会有一些学业的自我概念，比如说我的数学很好但是语文很差啊，他的社会自我概念就会想人们都喜欢我，或者某某人不喜欢我啊。情绪自我概念呢，就比如他会说我很讨厌别人命令我做什么啊，或者还有他的身体概念，他就想说我长得还不错呀啊，我的篮球打得很好。那么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学龄期儿童的主要心理发展任务是勤奋对自卑啊，这主要包括孩子对自己的能力所取得的成就的看法啊，对自己的能力所取得的成就的看法。成功度过的儿童呢，会获得逐渐增长的能力感。也就是说啊，他知道自己多背书可能就能够啊考试的时候记得住，他付出能力啊，然后会取得成就。他如果顺利的啊度过了努力获得而有能力感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啊，那么他就会非常的啊这个勤奋，愿意付出啊。如果他付出了没有获得这个效果，就会有一种失败感和自卑感啊，随后呢就可能会在学业和同伴交往中退缩，表现出比较低的兴趣和这个求胜动机啊，我不参加了，什么也不参加了啊，我不想考试。有些孩子考试之前就有焦虑是吧，大概可能就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自己付出了没有获得应有的结果啊，或者是付出了少，然后还想得到一个更高的收获啊，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或者跟别人交往跟同学吵架了啊，他们称之为背叛啊，就是他们又去跟别人玩了，或者说啊对自己围攻啦啊霸凌啦啊，这些都会有啊。所以自我的发展受挫也会使得孩子们在这个阶段变得这个受挫啊，觉得这个自卑增强啊，没有增加勤奋。那勤奋学习的学生和勤奋交往的学生，这个阶段会发展的非常好。那么友谊啊，在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威廉·达蒙的观点，儿童对友谊的看法经历3个不同的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基于他人行为的友谊，这个阶段大概是4到7岁啊，这个时候儿童会把和自己相似的人当作朋友。比如说分享玩具啊，一起玩呀。第二个阶段就是基于信任的友谊，这个阶段大概是从8岁持续到10岁，这个时候儿童会考虑他人的个人特点特质啊，在需要的时候能帮上忙的人会被当作朋友啊，他不会只是想玩啊，他是想啊会想帮助我们，我和谁我们一起干了什么什么啊， 他会在这个时候把这些人当作朋友。第三个阶段是基于心理亲密的友谊，这个阶段呢，大概是从11岁到15岁。儿童们，青少年们会通过相互倾诉、各自分享想法和感受建立友谊。这一时期呢，他们会把一些人排除在外，会分圈子，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分党分派，就会发生，因为他和谁在一起舒服，他们就会抱团，而另一些观念不同的或者是怎样的，他们就会给他们区别开，那么这个阶段家庭环境有哪些影响呢？这个阶段的儿童和父母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孩子们开始不断的增长独立性，这个也是学龄期这个孩子们的重要特征，他的独立性开始增长，各种看法情绪开始独立，看法开始独立能力开始独立等等，这个阶段孩子们慢慢会从父母管理过渡到与父母共同管理自己的生活，这样的阶段所谓就是共同约束阶段。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事情我自己也能管一部分，你也帮我管一部分家里的事情我也能分担一部分，你们大人们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大人在承担那么儿童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会明显的减少，但是父母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因为他们需要父母提供基本的帮助、提议和指导他还是需要的。所以在这个阶段爸妈们一定要意识到，就是孩子们逐渐在长大，能耐在长大，你需要给适当的尊重了，你是要授权了你需要开始和他商量了这是学龄期的一些主要特点。希望大家呢就是不要压抑，也不要忘记就是孩子们到这个阶段他们有些自我展现的愿望或权利在这个时候开始给予一些尊重商讨因为他的自我开始发展他也开始有友谊所以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定的这个理解支持还需要一些指导帮助建议但不能完全替代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家长要开始有一些由父母管理过渡到和他们共同管理他们的生活的阶段。那么在这里呢，我还会要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心每天基本上都会接待一两个关于自卑的孩子这样的一些个案。大多数孩子在这个阶段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自己认为别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重要，因此呢他从老师或者同学或者父母那里获得的一种低级就是不是积极的，是比较低的这种评价之后呢，孩子们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就会产生过度的自卑，以及没有办法很好的完成学业和与人交往、适应学校等等这样的问题。那我举一个确切的个案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咨询室，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帅非常像小伙子一样了有11岁然后呢就是孩子转来转去走来走去就是一看大概就是多动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孩子的多动呢就是非常影响老师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是会说你赶紧坐下来，为什么要动呢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家长也当然会非常的担心注意力不集中难以忍受挫折冲动不能完成任务等等，频繁的在学校打断别人说话多坐立不安扭来扭去这样的行为都有。那么 妈妈会被经常叫到学校啊，去批评一番，然后带回去思考一番，反省一下，写检讨书等等。学校跟老师并不认识啊，这个多动症到底是什么，可能啊妈妈也不知道。那么就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困扰，孩子也以为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总是会做错事一样啊。其实他基本上呢就是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也不差，就是坐不住。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带来的这个情绪暴力啊，还有评价啊，都有对孩子有损伤。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孩子啊，大家一定要先去就医啊，或者去找相应的心理咨询来疏导啊。经过一段时间啊，孩子的压力会处理之后呢，会管理之后呢，这个动机呈上，就是他的勤奋动机啊，就是开始发生作用，就是那个自我效能感提高，内部动机提高的时候呢，就会解决啊，孩子就会变得更温顺啊，更愿意坐下来，更能管理自己啊。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啊，所以就希望各位家长啊，各位朋友们了解孩子们的情况，以及给足孩子们足够的这个关怀啊，不能你只要一些结果而不要这个陪伴的过程啊。也有一些家长因为更多的给了孩子负面的评价，让孩子带来的这个说孩子觉得自己没用啊，所以我们要常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他很特别，他可以活出他自己，天生他才必有用啊，我们要带着欣赏、多角度以及这个无条件的关注的这样的爱，这个只有家长能做到，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啊去活出他自己来，我们才能站在孩子旁边去和他探讨他的人生啊。我们不是站到学校的一方或者是谁谁的一方去说，就是上面的孩子就是有问题啊，你就是有问题，你就是有问题，这样的话孩子会失去很大的这个啊安全啊，失去依赖，失去这个信任啊，他会自我怀疑等等。